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个字本身来讲，对于整体的信息的影响是非常小。
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神的智慧真是远超过我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正在进行的是饭桌学习派的下半部分啊，是学智在我们中间带给我们关于他赐我们圣经这个系列的旧约篇。那学智在上一期呢，带我们进到了这个文字文本，特别是希伯来文字的演变过程啊，真的是让海伦也是大开眼界啊，有一些很多想不到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先跟学智打声招呼，让他继续带我们这趟旅行吧。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那上一次呢，你带我们讲了这个文字啊，特别是古代近东地区的文字的演变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想在开始之前呢，你再帮我们捋一下那个文字演变的时间线吧。
好的。那个文字本身来讲，大家是听到很多陌生的这个词汇哈、术语，这些都是平常听不到的。历史年代也跨越很久，所以是确实不太容易了解。那我就按照就是跟希伯来文圣经实际上是最有关系的这个几个主要的语言哈、来作为脉络，那跟大家介绍。当然文字最早出现的就是在古代近东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的这个文字哈、那它出现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个文字的留存的，差不多是在公元前3150年左右啊、它是在当时古代的一个城市叫乌鲁克那个城市，我们就发现有这个苏美尔人的这个文字。在它之后，差不多再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就是出现了这个阿卡德文字，就是阿卡德帝国出现的这个时代哈、但实际上它这个文字涵盖的整个历史，差不多一直涵盖了有2500年左右的历史，就是说。即使到后来阿卡德文字也存在，只是它的影响力就不再那么大了。那跟希伯来文圣经直接有关的呢，就是公元前1100年的腓尼基的这个文字，因为它是第一次使用了字母表，它用了22个辅音字母，然后是从右到左书写，这些都对这个希伯来文字就有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希伯来文字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往前发展。那进入到公元前1000年之后呢，就是有另外一个文字，就是亚兰文有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当时的亚兰文已经是成为国际上的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那这个亚兰文是特别是在这些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这个亚兰文的影响力就非常大，因为在被掳期间，希伯来人实际上他学习了那个亚兰文的这种字母书写的方式，就是从原来的从腓尼基人传承下来那种楔形文字的方式，就改成了类似方块文字的方式来书写希伯来文。所以之后像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本都是这样亚兰文的字母这种书写方式。所以整个来看，从历史长河来看，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和当时圣经的作者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文字，可能就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差距一方面来讲是历史的这个时间的间隔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文化的这个影响，语言文字本身的演进变化的非常大。比如像讲到摩西，如果他用当时他的这个文字来书写而能够流传到今天的话，可能那个文本我们今天的人都不一定能看得懂他到底 是怎么回事。后来又到了比如像约书亚呀、到了像撒母耳，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那个是用楔形文字来写的，那我们今天已经是用亚兰文的这种字母来书写的，所以又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只有到了被掳归回以后，成为了这个整个统一的是用亚兰文的这种方式来写的，这样传抄下来的抄本才到了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个文本。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是发生了文字上有好几次很大的变化。 用中文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我们好像是经过了那种隶书啊、小篆啊，就是有甚至更早，比如像经文啊这些东西，就是慢慢的才演进成为楷书啊，然后才最后脱掉毛笔，然后直接用钢笔，到今天用电脑，所以就整个的文字本身的这种演变很大，所以文字作为一个书写的这个记号，这个记号本身已经随着这个历史的演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
所以这个变化呢，不仅仅是说到圣经文本它是怎么样被保存到现在，而且文本在保存的过程里面，它实际上也是一直在本身需要与时俱进，就是当楔形文字变成这个方块的这个亚兰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就有一批的文士他需要把楔形文字的这些文本要誊抄成为亚兰文的这个文本，所以这些誊抄的过程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就是说今天来讲学者要研究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誊抄的痕迹，它确实是誊抄的过程里面，比如像楔形文字它有一些字母是非常相近的，那誊抄的过程里面这些相近的字母是不是有可能是会抄写上有错误，那拿到今天我们再来读这个文本的时候，我们会读的觉得好像跟它的上下文有点问题哈，就有点读的不通顺，然后他们就会做研究，说如果把当时跟它很相近的另外一个楔形文字的那个字母放到这个字里面，那会不会读得更通顺一些，上下文来讲更顺畅，所以他们会做很多这样的研究来了解认识说文本这个传抄的过程里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旧约的文本的传抄要远远比新约文本的传抄要复杂的多，因为它的历史就太长了，
对对，
新约文本从它的形成一直传抄过来，它没有经历类似的这样的变化，
对，它没有文字的变化了，
就是，
没有文字的从，比如说像旧约，刚才我听你讲，那也就是说在旧约从楔形文字转到这个现在的就是用亚兰文的这种字母的这种方式写的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遗漏啊或者错误啊，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完全是变体了，用我们的话来讲，
对，完全是对，用不同的符号了，相当于是你用不同的符号来记载同样的一套内容，
对，
就是会有可能会出错，当然他们会做很小心的鉴别，另外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抄本存在让你可以做比对，但是旧约和新约最大的差别就是旧约能够留到现在的抄本就数量太少
、
跟新约没有办法比，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说，我们说的这种错误并不是说神要告诉我们的他要传达给我们的救恩上面有什么错误，而是说可能在某一些单个的一些文字上面，
对，我自己是这么看哈，就是我在就是说学习这个所谓的文本鉴别的这个整个过程里，我就发现的是会有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当然我们讲错误实际上是就是讲一个字它传抄的过程里它发生了变化，那这种变化实际上都是处在很微观的层面，就是具体到某一个字的那个层面上，
什么德地德啊，要我们说
好，对，就那很微观的层面，它对于宏观要传达的一个整体的信息的影响是很，就是我基本上我到现在我没有看到，至少从神学上的影响，就是它有的时候会影响一句话的概念或者含义，会有，但是就整体的神学信息，我没有看到有这么大的影响存在过，就是它基本上是都处在非常微观的细小的，而且这些细小的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这个抄本做比对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发现也能够找得出来应该是哪一样的。
对，
但是旧约就是比新约是会困难很多，挑战性会大很多，就是因为它的历史非常非常长，因为这么长的历史里面没有留下来足够多的抄本让我们做比较，它是会有这个，
对，
但是旧约大家也知道更多的时候是讲到叙事，
是
更多的时候它不是讲神学道理，因为圣经最根本的大家的理解应该是说圣经它不是说一本神学教科书，说第一课神是谁，第二课人是谁，第三课罪是什么，不是那样的，它是用叙事的方式来告诉你整个的 神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整个的历史的变化。所以在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你不会说有某一段的东西好像是你会发现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会影响到你整体信息的接受。
嗯，
那个整体的信息还是非常清楚。
对，我觉得真的感谢神，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神的智慧真是远超过我们哈。因为他就是用这种叙事，就像旧约圣经一样，有不同的文学题材。我们如果学旧约一定会接触到题材。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材跟我们读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现在看来关系很大，就上帝用不同的题材，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来告诉我们他要传达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核心，那个是不会变的。对对 对,
对, 对，那你所以他互相的题材也确实有印证，就像你讲到题材，就是像摩西五经里面讲到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实际上他在诗篇里他用诗歌的题材又重新的再来讲一遍这样的一个题材，所以就是再来讲一遍这个主题是用不同的题材来讲，所以你就说是多方面的来给你印证说他整体要告诉你的那个信息，那个就是说宏大的那个叙事它本身是没有受到我们在这里面所讲的这种文本传抄过程里面可能会发生的这种非常微观上的那种差错的影响。
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点拿出来。
那就是当时的这个文本呢，最早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记录在泥板上面，就是两河流域他们是用泥板记录为主。那泥板呢，它虽然是就是能够存留到今天，但是它毕竟不方便这个运输啊、储存啊这些哈。
嗯。
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慢慢开始有这个紫砂纸。那埃及的葡萄纸当然出现的是很早，但是埃及的葡萄纸传到这个中东其他地区哈，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那有了葡萄纸以后，就是他们可以在葡萄纸上写。这样的话就是传抄和运输啊、携带啊各方面 就都方便很多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面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文字的传承本身来讲，就是文字一方面在发生变化，然后文字的记载的工具也都是在发生变化，
对，
就是能够记录文字的这些载体在发生的变化。所以这些载体就是像紫砂纸，它的因为是需要在非常
什么，我刚刚听都还没搞清楚。
对，这是翻译上的问题哈，就是紫砂纸或者葡萄纸，这实际上
是一回事吗？紫砂纸
指的是一回事
哦，紫砂纸就是葡萄纸。
对，它指的是一回事，就是说翻译上可能就翻的不一样哈。实际上指的就是埃及人造纸的方法，他们造纸是直接用这种原材料直接来制作，而不像中国人造纸哈，就是中国人造纸它是用里面的纸浆，它不是用这个就是当时造纸的这个原料本身，它是要把原料里面那个纸浆要给它相当于是捶打出来浸泡出来，最后是这个纸浆本身它干了以后就形成很薄薄的一张纸，所以它那个纸的质量就要比埃及人的那个纸的质量就好很多了。埃及人的纸的它是因为是纵横交织的，所以它那个纹路是还是非常明显，你能看得出来它纵横有纹路。像中国人当时造的这个纸，就是公元后差不多100年左右的那个造纸技术，就是能造的是就是像绢一样的，好像丝绸上面一样的，就是非常平滑光整光洁的，然后写的时候你非常流畅，
对对对，
不会说碰到这种纵横交错的地方，
坑坑洼洼，
对，你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对，
所以这个是记载工具上的变化。
嗯，
当然中国人的这个造纸技术到公元后1000年才引进到欧洲，才被大家所接受，所以这个已经太晚了，对他们当时的这个比如像圣经传抄的这个影响已经就很晚期了。
嗯，
所以在他们传承文字的过程里面就能看得到他们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文字本身是有了变化，但是他们尽量把这个变化就是能够吸收过来，然后 继续保留。那特别是讲到这个马索拉这个文本，马索拉这个文本就是他是注了元音，
嗯，
就是为了要保留他原来那个读音的准确哈，
嗯，
不会这个读很多，就是说不同的这个音上去。
对，他只有辅音嘛，没有元音。
对，只有辅音。对，嗯，我最早的时候，我还没有学希伯来文的时候，我是问过哈，就是牧师啊什么的，我就问问他们，我就说，如果希伯来文只有辅音没有元音的话，会不会读错哈？
对啊。
那基本上牧师的回答就是说不会读错啊。你如果你把英文里面如果把元音都拿掉，你再去读，一般也都不会读错。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你辅音是基本上可用，但是在个别情况下，
嗯，
就是会有问题，就是辅音注不同的元音表达不同的含义，这种情况是有的。
嗯，
所以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它也是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是会注上，就是说保证它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学者也会做研究，就是他注的字和，因为他注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后五世纪之后的事情，
嗯，对，
那这个文本是比他早很多了哈，
嗯，
这个文本比他早1000或者1000年以上，
嗯，
那他所注的那个音是不是代表了原来的那个含义啊？这个也是学者们就喜欢研究的一个领域，
嗯，
就是他们也去推敲这样的，他们也会找到一些情况下，就是觉得好像注的音不一定是更合适那个文本里面上下文的那个要求啊，
嗯，
就是有可能不这样注的话，可能上下文读的就更顺畅，
嗯，
是这样。
那讲了这么多，学智，你要不要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说起例子呢，这里面有一个例子，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篇第23篇，就是被称为牧人之歌，
是
那里面主要是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羊和牧者的关系。所以他一开始他用到了很多的这个比喻，都是用这个羊这个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水边，
嗯，
那也用到这个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和竿这里面都是讲到这个牧人所使用的东西，
嗯，是
那杖，它主要是用来保护这个羊群不受外敌的侵扰。那个竿呢，主要是保护羊群，他们能够有一个方向，能够带领的羊群，前往青草地，前往这个安歇的水边，所以它是给羊群提供安慰和保护的。
嗯，
所以这个杖和竿呢，也就是联系到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一个，所谓有可能的经文上的抄错的地方。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就是第五节的时候，这个就好像是在敌人面前你是给我开了一个像皇家的一个宴席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一个转变很有可能是有一个字就是被抄重了，那这只是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现在来看并没有拿到这个文本上的这个支持，那只是就是说一家之言吧，大家就是只是听一下，就是有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里面这个宴席这个字，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是就是 shorhan 这四个辅音字母，
哦，
sh l h还有 n， 那最后这个 n 的这个音呢，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个 n 的音是抄错了，就是多抄了这个 n 的这个音。那如果没有这个音呢，就是会有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它这个字呢，就是发音上来讲叫 shelach 的意思呢，就是武器，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预备武器。
哦，
所以有的学者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更为可靠一些，好像就是没有对这个文本的这个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转折，他们有点觉得好像接受不了，因为这样来看呢，继续的来讲，你的杖你的竿实际上就是在我敌人面前呢，你也为我预备了我可以防身的我可以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嗯，
你使我的福杯满溢，这边就是这个杯呢，可以是福杯，也可以是这个咒诅的杯。这就是像主耶稣讲，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也是说哈，如果可能就把这个杯撤去。所以这个杯本身它没有一个一定是福杯，它是说你为我预备的那个份。
对对。
这边讲你使我的这个杯呢，是你使我预备的这个份呢，是足够我的，就是你要保护我呢是足够的，是有完全的这个能力的，让我能够得到保护。
嗯，
所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是是在学术界探讨的过程里面，当然因为没有这个文本上的支持呢，这样的一种说法并没有成为就是我们所阅读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大家只是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会有文本这个出现这个多抄了或者少抄了哈，在这边的这个情况就是少抄了一个字，就是它应该是少抄一个字母，但就是相当于它多加了这一个字母，就引起了一个文本上的不同，就是出现了宴席而不是武器这样的一个词。
嗯，对对。
但这种情况就是说，对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认识神的这个神学性的这面是没有影响。
嗯，
基本上是就是我们在讲一个具体的文本的一个具体的字，这个字本身来讲对于整体的信息的影响是非常小。
嗯嗯，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的这个传承哈，你就是圣经传承里面说是不是一字不落，就是一点一画都没有改变，是就是说不是说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哈，你不能是把耶稣的话就是说耶稣讲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哈，天地要废去，
对，
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变。这个概念是讲出来，就是说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它的确定性哈，它的不可改变。
嗯，
但是它不是说这个一点一画，这是从字面的角度去理解哈。这个一点一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字母变了，那当然就是整个文字就都改变了，
嗯嗯嗯，
但是信息没有改变。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在这个文字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真是知道它一定有着要吸收，比如说环境的因素啊，文化的因素啊，它都有一个不断的往前发展的过程，但是那个信息不会变。嗯，
所以从语言文字本身的演化，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就是一个古典的文献，它要被今天的人能够读到，它过程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变化。
嗯，
但是大家不要因为有变化就觉得好像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好像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实际上这些变化是必须要有的，只是它的变化的就是说这个内核它保留下来，它传达的信息保留下来，这个载体它是会改变的。
嗯嗯，
所以大家不要说因为载体的改变哈，影响大家对于这个载体所传达的内容的这个产生一个怀疑。
对对对。
补充一个我讲一下，就是当时的人呢，就是他们这个语言本身来讲也是传达他们的对于当时文化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认识的这个文化和周边民族他们所认识的文化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周边民族基本上就是都是讲到万物有灵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那以色列人是讲到就唯有耶和华神这一位啊。
嗯嗯，
那在这种概念的里面呢，就是神会借着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话来向人讲。他不会说借着当时的人都不太能够明白的，就是当时的人观察不到的这种现象来向人讲话。像后来就是中世纪的时候讲到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的时候，
嗯嗯，
那个日心说这种说法是在后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前提底下出现的，是在当时的相对比较先进的这种观察手段出现了以后大家才能够理解和这个就是说认识的。
嗯，
那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情况它就没有办法 就是神就是不太可能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向人启示、嗯、
说
对
还是
日心
说
对因为人按当时的观察对按当时的观察来讲都是认为是地心说是比较现实的哈、
嗯、
因为毕竟是看到太阳月亮这样东升西落、
啊、对对对
是这样的是这种的情形所以从文字的表达上来讲就是特别像讲到诗篇里面哈讲到比如像约伯记里面它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能看到这种地心说的那种感觉哈那种概念所以也不需要隐晦就是说圣经里面这种表述的方式哈因为圣经它本身来讲它不是在传达一个科学上的一个认识它传达的是当时人对于自然的一个观察
嗯嗯
那个当时人对自然的观察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就是它文字传达的那个内容也是那样的就是所以没有必要就是说我们在特别圣经翻译上哈就特别去模糊那些概念哈那些含义就是在讲到这种就是说比较好像明显的地心说的这种概念表述的时候我们还把它这个做比较模糊化的处理、啊、
有吗
我自己感觉有的文本能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它不太直接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翻译这个特别在英文文本里是比较明显是有这样的情形、
啊、
比如像就是太阳就是好像就是早晨起来他就是跳出来就是来干一天的活就是在诗歌的语言里面、
啊、
对、
啊、
都是诗歌的语言的这种形式来讲、
啊、诗篇诗歌它实际上有些是一个寓意性的哈有些、
嗯、
它并不表达科学
对 对, 对没错它有这一面就是你可以讲这个寓意但是有一些它是只是描述一个现象
嗯
它就是描述当时、
人观察的一个现象
对观察的一个
现象对对对好的那我们知道学制他自己在做的研究啊他研究的方向他所学习到的这些最前沿的这些资讯呢实际上是非常庞大的。那透过这种广播的这种讲解呢其实难度也很大但是学制还是给我们进行了有条理的这种分享当然不可能把很多无法用这个言语表达的一些东西再用广播的形式呈现这个是也是难度很大但是我们知道学制就给我们提纲挈领的这样子大概的让我们知道了希伯来文的文字的一个这个演变的一个过程就是让我们有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思考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也就停止在这儿但是我们这个系列呢学制还会继续更多的分享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那谢谢你学制我们下次见再见
好谢谢海伦谢谢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Us my grace as our burdens grow greater. He sends us my strength as our labors increase. To added afflictions He adds His great mercy.To multiply trials, He multiplies peace. When we have exhausted our store of endurance, when our strength has failed, ere the day is half done,When we reach the end of our hoarded resources, our Father's forgiving has only